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一直在带着游客去进行房车旅游的小白呢，最近就是在四月份是在墨尔本买了一个房车营地，会不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买这个房车营地是买错了时机呀？
好多朋友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一直是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营地，有这个自己的基地，因为你也知道我经常组织活动嘛，对吧？遇到很多难题，就是什么难题呢？就是经常你去组织一个活动，人都找到了，但是你已经订不上场地了。平时我在路上总是会看，只要看到有适合的广告农场啊、营地啊，我都会去看一下。今年不是森林大火嘛？我本来是看到了这个广告想去看，结果森林大火这条路是封住了，就是悉尼往 Lake Saint John 的时候这条路是封住了，那我就只能放弃这个计划。正好我是带着一帮客人，然后去到阿德雷德。然后到了阿德雷德又出现同样情况了，这帮客人回不到中国，因为所有航班取消了。他们说那干脆这样吧，再多玩个20天吧，就从阿德雷德沿着海边再开回悉尼。然后终于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营地，因为这时候火情已经结束了，森林大火结束了，已经开通了。因为大家都不急着走嘛，就在那住了几天嘛。那住完之后觉得非常合适。营地有很多种嘛，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原生态的营地，不是说那种四面围着围墙，然后是不设施弄得像一个开发完的那个小别墅区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到处都是森林，到处都是树木，有点那种对比较偏野营地的那种感觉。就是
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很多国际旅游都取消了，那么你很多客人都是来自中国的，想要体验在澳大利亚这个房车环游的这些客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当你买下这个营地之后，反而这个客源目前看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重新的衔接上来，有没有这个担心？
其实一般营地的客人通常组成是三分之一是当地人，我们叫做三分之一应该是我们说是这个合作单位，比如某某俱乐部、某某学校、某某教会，然后三分之一才是依靠这个我们叫散客。如果国内的客人能过来，当然会锦上添花，但是你幻想一下，如澳洲有8000个营地，如果都是靠国内游客来他才能运营的话，那估计都倒闭了。
像游客是不太会参与这种深度游，我们说的。
对，因为对他的理解有误区嘛，那个大家都是觉得自驾会很累，那个去露营地，那个很多蚊虫，然后那个搭帐篷会很惨。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嘛，现在户外用品也好，那些就是说已经可以让野营变得很舒适，好多人觉得搭帐篷会很麻烦，其实现在好的帐篷可能只需要20秒、30秒就能搭起来。怕冷的其实现在也有恒温睡袋，就像是零下在雪地里面它也能保持体温，所以不是想象中，对，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因为这正是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知道你有两个小孩子，年龄都还很小，而且你的妻子呢马上就要你们马上就要迎来家里的第三个小朋友了。那我想这个一路奔波，因为好像据我所知，如果你带着客人去游玩的话，经常你的全家人就是都是一起在车上，好像就是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外人很难想象，特别是在一个新生儿将要诞生的时候，还去买一个这样的房车营地来经营，然后把家也搬到那儿，好像听起来挺折腾的，觉得。
是有点折腾，但其实一次折腾比经常折腾好。其实你也知道我经常组织活动，咱们先不说环澳平时周末的什么什么潜水体验啊、上山的越野篝火观星那个课程啊，这些其实我没有一个地方的话我会更折腾。你幻想一下，就是一个一天的活动，30个人去露营，我可能要提早一天去买东西、去装车、去收拾，然后大家玩完之后我回来还要清洗， 还要整理，又重新搬回货架上。如果有一个基地的话，我可以把这东西整整齐齐的放在这儿，然后大家来到自己自取，我还不需要，就是其实还没那么折腾。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其实这次买到好多人说不是个好时间，其实是个好时间，因为疫情是不允许出门嘛，出门是要罚款啊，就是好多人憋在家里好久了。我是终于是合法的出门，因为
那是你的家，
规定是对允许搬家，那个允许交接生意，所以孩子这个在家憋了很久，就是因为这个折腾反而变成是他们的乐趣了。虽然是带着孩子装搬家搬了好几车东西，然后一路开过来，但是比孩子憋在家里强多了。而且来了之后，他们也帮我忙卸车，帮我忙就是这些活动，其实平时就是我带他们出去玩他也要做的，他每天都要搬这些东西，都要去抬这些东西，都要去搭帐篷，都要去砍树，都要去捡树枝。
你最大的小朋友多大呀？
老大5岁半，老大是2个月开始跟着环澳。对，
他这个环游的经验相当丰富了，有5年多的经验了。
对，那个他走过的澳洲地方应该比90%的澳大利亚人都多。对，
确实呢，澳大利亚人是把就是买一辆房车环澳游，特别是在退休以后，作为是他们的一个人生梦想的实现。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澳洲人从来就是把房车旅游作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你觉得像这个疫情会给澳大利亚的这种房车旅游文化会带来什么就是影响？你现在能想得到的吗？
就在疫情期间这段时间不让出门，那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是根深蒂固澳洲人几十年百年的生活，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在路上的。所以当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营地我觉得只会比原来还兴旺，而不会说因此而有任何改变。这段时间很多人来电话都是问能不能来能不能来，我说你再忍会你再忍会，就算经济变差了，但是该旅游还得旅游，那可能不够钱去国外旅行，洲际之间的旅行反而会变得更加频繁吧。澳洲差不多每6户人就有1户是有房车的，你让他憋了半年不出门，那个房车都放在那儿都沾灰了，那个只要禁令就是洲际这个禁令一放开，这些人肯定会疯狂的出去。
你最近很忙，因为在你在上一次旅途当中有一对新人呢，他们是在旅途中认识，并且呢就是决定 tie the knot， 定下终身，所以你在帮忙就是操持他们的婚礼。
对，这是我参加过一次很特殊的婚礼。疫情期间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其实真的是很难的，而且有很多因素让这个婚礼变得困难重重。这是我参加过人最少的一次婚礼，因为在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所有婚礼现场只能有5个人，那新郎新娘占去了2个名额，然后牧师或者我们说婚礼的主持人占去一个，那剩下2个名额是包括亲属同事朋友连摄影师工作人员都要算在里面。所以我早上去开车，然后送他们去化妆换婚纱，然后再去婚礼现场，那是司机，然后还要帮忙做兼职摄影师。然后由于疫情期间禁飞令，所以连男方的父母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一直是拿这个手机在做直播，就是为那些没法到场的亲友做直播。平时我们看到的婚礼都是在大草地上，然后一排一排一排的椅子坐满嘉宾，那天其实只有1张椅子，就是我坐在那儿。那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好朋友，他是个专业摄影师，所以连椅子都没有，他就是也是跟我一样身兼多职啊。对，还有签字，然后我们两个还是证婚人。我记得最有意思那一段就是婚礼主持人说，感谢各位到场的亲朋好友嘉宾工作人员。然后我一想，不就只有这2个人吗？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